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2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本期节目将为您播出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给了我一双健康的腿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桓宇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。我是一名女大法弟子，今年76岁。在我的人生中，我的身体经历了健康、残疾、恢复健康三个阶段。第一部分，人生走向低谷，双腿致残。从童年到青年时期，我身体健康，爱好体育运动，会打篮球、排球，体育运动会的某些项目还能拿奖。进入中年时期，我的身体出现了不适，运动或干活后乏累，腿痛，坐骨神经痛。经省级医院检查，确诊为先天性双侧髋关节半脱位，原因是我髋窝浅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韧带松弛，骨头上移，不能复位。没有别的治疗方法，只能做髋关节置换手术，就是换假关节。当时的医疗技术是，这种手术做好了能挺20年。对于40来岁的我来说，这真是晴天霹雳。我是单亲妈妈，带着一个刚上小学的儿子生活，我只能推迟手术时间，等待能有更好的治疗方法。但是自从确诊之后，病情发展得特别快，我的活动受限，关节变形，关节摩擦形成的创伤性骨关节炎使我疼痛不止，两腿承受不住体重，行动缓慢，疼痛难忍。时间长了，在脱出的骨头上长出了像扇面形的骨刺，真是苦不堪言，每天像受刑一样。我的身体严重变形，脊椎骨呈 S 型，站立时得挺胸叠肚，关节僵直，两腿不能下蹲交叉，不能侧卧，坐着时腿打不了90度的弯，穿袜子够不着脚，脚趾退化，第四小脚趾只剩下豆粒大小的肉球，肌肉萎缩，向前迈步抬不起腿，夏天得穿厚衬裤，盖棉被还需捂严，不能漏风。自我感觉整个身体从下向上死亡，已到腰部，下半身基本残疾，腿像两根枯木棒一样。在无奈的情况下，1992年5月，我在沈阳军区202医院做了左侧髋关节置换手术，医生说保持好能挺20年，并建议我一年后做右侧手术。左侧髋关节手术后并不理想，腿的持重能力与活动范围没比以前强多少，而且脚面青紫，坐卧时后脚跟硌得痛，两腿也不协调。医生说这条腿可能比另一条腿长一些，坐立得调整好才能走路。因为手术效果不好，我没有做右侧髋关节手术。生活的无望与艰难使我心灰意冷，但我不能倒下，为了未成年的孩子，我必须自立自强。我尝试着练了几种气功，也去过寺院， 但都收效不大。那时我真的幻想，要是有神仙多好啊。第二部分，性欲大法改变命运。1999年2月，经姑妈介绍，我得到了转法轮。我用了两天时间看完了整本书，真是相见恨晚，这就是我要找的书，原来真有神仙啊。我明白了很多法理，知道了人为什么有苦难，吃苦能消业，知道了不失不得的理，知道了善恶有报，明白了人要返本归真。我要用法轮大法指导自己做个好人。我找到附近的练功点，请回了所有的大法书，如饥似渴地把所有的大法书都看了一遍。从此我的世界观发生了变化，我从心底里高兴，我有师父管了，我不再孤单了。我学会了五套功法之后，练第四套功法时蹲不下去，第五套功法更是可望不可及，因为我的腿交叉都困难，只能散盘，两脚得坐到臀部底下。但我有信心，每次练第五套功法之前，我都是提前活动腿，搬软了之后再盘腿。我先练单盘，两个月后练双盘。当时我还有点顾虑，心想手术过的腿能不能搬坏呀？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，如果你说是有病，我从来都不承认病这个概念，因为它是业力造成的，而且有的病是外来灵体给造成的。要说你有过创伤，我想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真正修炼的人，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奇迹。我们过去有人打了钉子，上了铁板，最后都双盘上了。钉子和铁板只钉在这个最大的粒子构成的身体上。当然，我讲这都不是修炼的问题。学了师父的讲法，我信心倍增，消除了顾虑。第一次双盘时，一分钟都挺不住，真是撕心裂肺的疼，有时疼得全身哆嗦，呼吸困难。但我每次都坚持把时间放长一点，真是一天一个样。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从十分钟到一个小时，疼也不把腿拿下来。我心里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很快就突破了这一关。几个月后，我能随着练功音乐练完五套功法了。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骨关节炎无时不疼的情况消失了，两腿长出了肌肉，能站稳了，尾椎骨的凹陷也平了，腰椎变直了，腿的活动范围扩大了。第三部分，信师信法病业消，由残疾变健康。我的业力大，消业时间长，我就把它当成是病了。尤其右侧髋关节没有复位，向外凸，有时我有意往里压它，睡觉时也压它，可是事与愿违，髋关节经常出现问题，这就是我执着它怎么还不恢复造成的。其实我修大法以后，右侧髋关节已经往里收了，但是我不悟，导致我的睡眠也不好，有时整宿失眠，白天学法犯困，发正念倒掌，腿走路也困难了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，我还以为我病业重，年龄大，可能不能复位了。我增加了练功时间，早晚两次练功，坚持了一年多，效果也不明显。我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谈到了根本执着的问题，对我有所启发。 我就找自己有什么执着，我的各种做法说明我的心放不下。放不下什么呢？放不下病，执着于病。这不是病，是消业，是我没做到信师信法。我越执着，这个心越要去，所以我要放下一切执着，把自己交给师父。我只需修炼好自己，走好修炼的路。我每天认真学法、背法，做好该做的事，练好功，吃饭和干活时间，听明慧的交流文章。这时，我感觉右侧髋关节在后移、上移，我不去管它，也不执着它，它却越来越好，整个关节在归正。以前，我身体前后各有一个大包，穿衣服难看，现在逐渐的没有了，骨头归位了，平了，腿根部的髋骨凹陷也能看出来了，以前那种脱位走路摩擦的疼痛消失了。随着右侧髋关节归位恢复，左侧手术的腿髋关节也内收了，两侧臀部都长出了肌肉，两腿都向里拐，也协调了，打坐能感觉到是臀部着地，腰能直起来了，两个膝关节肿大消失，健康了。法轮大法创造了奇迹，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了。师父给了我一双健康的腿。今年3月21日到医院拍了一个片子，我把 DX 影像诊断报告单抄写如下。检查项目，骨盆 I2, 骨盆正位。影像表现，显示右髋关节髋臼变浅，密度增高，股骨头上移位，形成假关节，股骨头扁平宽大，密度增高。左髋关节人工关节置换术后，于各骨质结构良好，骨小梁清晰，关节间隙正常，关节面光整。通过片子看，右侧髋关节是形成了假关节，所以我右侧的髋关节脱位的问题解决了，而且活动范围扩大，持重力增强，整个腿也归正了，身体也直了。我整个身体以前是向右侧弯曲的，所以左侧髋关节也向外突出，现在右腿恢复了以后，身体变直了，左侧关节也进去了，而且膝关节也逐渐的消肿变直，整个左腿正常健康了。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创造了两个奇迹，一个是我左侧1992年做过手术的髋关节，到现在已过31年了，超过医生讲的保持好能挺20年的说法，而且髋关节比以前更好。第二个奇迹是，我没做手术的右侧髋关节本已脱位变形长骨刺，却在大法修炼中痊愈了，这更是神奇超常的。我是带着病残的身体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，修了大法之后，我知道了大法是叫人修炼的，不是为人治病的。我想修炼，想返本归真，师父给我消去了大部分业力，只剩下一点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让我修炼提高。在我的整个修炼过程中，消业是我修炼的一部分，但我对病的执着一直放不下，走了很长很艰难的一段路，直到我悟到应该完全把病的想法放下，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，才有了后面的变化。修炼是严肃的，自己想要怎么做都是有为，都是执着，只有无为，放下一切，信师信法，才能真正得到。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 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好。世界上没有语言能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，弟子只有精进实修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从百病缠身万事忧到全家心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喜德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。我是一名教师，2014年3月末走入了大法修炼，在学校老师们见到了我身体的变化，我也丝毫不隐瞒，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。见我身体好了，校长让我继续做班主任工作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下面就说说我的有关经历。第一部分，百病缠身万事忧。我家兄妹九人，我有六个哥哥两个姐姐，我是老九，母亲生我时已接近50岁。我家里条件差，孩子又多，小学到初中我从没带过饭盒，也没给过我吃午餐的钱，造成我营养不良。我经常生病，十几岁就患有心脏病，好在我长大后当了教师，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结婚后我在乡下带孩子，和丈夫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，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12年。12年后我也调到了城里，社会这个大染缸使丈夫也变了样，吃喝嫖赌都沾染。他的工资存折虽然交给我，但他自己有透支卡，他的工资也就所剩无几。因为他生活不检点，我也从他那儿染上了性病，真是生不如死，绝望到了极点。就这样，我旧病没去，又患上了多种疾病，每天和丈夫在吵闹中度过。我忍耐到儿子高考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与丈夫各奔东西。2012年我带着儿子再婚，丈夫是外地人，退休后来我这里。尽管他对我百般保护，但我多年来的体弱加上对前夫的怨恨，2013年我的身体极度的滑坡，面对一周的16节课，我更是力不从心。无奈我走了自认为最捷径的路，我拿了2000块钱贿赂校长，想从一线班主任的工作下来，找个清闲活。结果钱校长留下了，我繁重的工作没有一丝改变，借口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接替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雪上加霜，我又患了一种叫乳糜尿的疑难杂症，我脖子痛，肾绞痛，全身浮肿，小便混浊，尿液里有淋巴液。严重的时候，我走路乏力，呼吸困难，小便次数一夜高达17次，夜晚我根本就无法入睡。我仰望天棚，看到好多可怕的鬼脸，吓得我不知藏在哪里好。短短的3个月，我萎靡不振，医疗费花掉了3万多元。每天吃的药比饭还多，却一点儿也没有好转。第二部分，一朝得法祸心生。就在这时，邻居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姐姐知道我的情况后，给了我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我无力地戴在脖子上。说也奇怪，从戴上那天起，我晚上就能休息2个小时了。随后邻居姐姐向我介绍了法轮大法。2014年3月末，我真正走入了大法修炼。邻居姐姐每天带我学一讲转法轮，9天后又教我练功。练到第4天，我不但病情有所好转，慈悲的师父还给我开了天目，这使我更加确信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。趁着丈夫不在家，我偷偷地把好几个塑料袋的药丢掉了。我的身体在一天天的恢复中， 仅四个月的时间，乳糜尿、心脏病、肾炎、痔疮、神经性皮炎、胰腺炎、胃炎、咽炎、胆囊息肉、肾囊肿、梅毒等一切疾病一扫而光。不到一年，我的体重长了10斤，暗黄的脸也变得红润了，一个全新的我诞生了。也就在这时，领导夫人找到我，把我每周16节课减少到了8节课，而且把2000元钱送回给我。我知道这是师父慈悲的安排。第三部分，家长哭求刘老师。在学校，老师们见到了我身体的变化，我也丝毫不隐瞒，告诉他们是法轮大法救了我，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。他们也从我身上转变了对法轮功的一些看法。见我身体好了，校长找我谈话，让我继续做班主任工作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接班后，我努力备课，踏踏实实地工作，为了能使孩子们早自习安静有所收获，虽然学校有免费早餐，我还是在家里吃早餐，来到学校就进班级。孩子们的衣食行我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下大雨，我把坐校车的孩子一个个送上车，亲手交给司机。为了不淋雨，我把班级的卫生塑料袋套在每个孩子身上。冬天只要去室外，我就帮孩子们穿好棉服，夏天我叮嘱孩子们脱减衣服。孩子们很少有感冒的，家长们都非常感动。学校这边，我这班的纪律、卫生、文化课成绩都得到了校领导的好评。我教的这个班的孩子们要升4年级了，学校找到我，让我接低一年级的班。低年级没有老师愿意接，孩子小不懂事，比高年级累多了。可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定要听从校领导的安排。原来班级的学生家长知道后，联合起来找校长，想让我回去。有个领导说，某某家长，你孩子那么顽皮，成绩不是很好，你跟着捣啥乱？这个家长说，孩子的成绩固然重要，但是一个好老师的品行能影响孩子的一生，这样好的老师我们能舍得离开吗？校长接口说开会，让各位家长回去。家长们走到操场上都不离开，在雨中淋着等待校长的回复。见到此情景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无奈学校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我把家长们送出校门，10几位家长围着我哭泣。我含泪给每位家长一张翻墙卡片，告诉他们回家好好利用，上网能看到真实的新闻，这张卡片能改变他们的命运。我告诉他们，以前我也不是这个样子，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，是大法师父叫我做一个先他后我，事事为别人着想的人。临交接前，我又把班级42名学生都退出了中共少先队组织。师父鼓励我，是我见到的另外空间的老子。老子梳着发髻，手拿着拂尘。2020年秋季，刚刚开学一个月，校长又找到我，说1年2班刚刚大学毕业的教师工作方法不行，没有驾驭课堂的能力，家长天天找学校让给换个好老师，说我是最佳人选。我要教1年级了，我们班的家长都来找学校争取让我回去。家长说，这样的老师哪里去找，不收礼不办班补课，真心为孩子好。校长说，我给你们调换更高学历的教师。一个家长代表说，即使是博士生不也得教小学知识吗？喜德老师对孩子们的关心胜过母爱，学校为什么给换老师？另一位家长说，前年开运动会，有个孩子大便到裤子里， 是喜德老师亲手收拾的，亲手给这个孩子擦洗身体。我当时在场特别感动，孩子在喜德老师手里，我们放心。还一个家长说，我以前虽然和喜德老师没有见过面，但是看到孩子作业本上的批改，以及前段疫情老师在微信群里的讲解，耐心细心，还有给孩子留的作业以及作业跟踪，每个孩子都能顾及到，我能够深深地感受到老师的良苦用心，所以我想留住喜德老师。我知道这都是法轮大法的威德，李洪志师父的教诲使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不占不贪为他人着想的人。第四部分，一众亲人喜得救。慈悲的师父苦心安排，也使我的一众亲人得救了。我多次给儿子讲真相，劝三退，劝他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可是他不听，都用语言敷衍过去了。儿子大学毕业了，半年实习时间过后，他的工作是在井下维修运煤的输送带。我儿子胆子小，眼见井下事故死去了24名井下的工人，他恐慌得要命，连睡觉都不踏实，常常在梦中惊醒。节日时他回来，我让他看了贵州省平塘县的藏字石的照片，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伟案。这次他主动提出退团，并把大法真相护身符带在了身上。当孩子接过护身符的一刹那，我的眼睛湿润了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，是让我儿子得救的。我嘴里不停地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两年后，儿子离开了井下工作，到地面做销售工作。现在他早已从外地回到了家乡，自己当起了老板。5年前，我三哥病重，患的是晚期肺癌、胃癌。说起三哥三嫂，在村子里远近闻名，坏事干绝，邻居都不喜欢他们。三哥三嫂和父母兄弟姐妹也都不来往。三哥临去世前，我把大法书转法轮给他读，读完后他哭声震天，说他的病是因为做坏事做多了的业力所致。他还忏悔对父母不好，叮嘱三嫂以后做个好人，别去偷拿别人的东西了。我三哥68岁了，我父母都没把他教育好，中年丧子，也没能改变他，大法书却改变了他。大法师父是多么的伟大，法轮大法是多么的伟大，这样一部叫人做好人的高德大法，却遭到中共邪党的污蔑迫害，天理不容。我二哥憨厚老实，因为帮女儿养君子兰，一天一氧化碳中毒昏死过去，在医院抢救3天命保住了，但留下了肺心病，冬天不能出门，喘得厉害。二哥听说三哥看了一遍转法轮后痛哭忏悔，二哥就想，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啊，能让这样的人追悔莫及，因此二哥也想看一看。这一看不得了，二哥也得法修炼了，学法练功不久，他多年的病症烟消云散，现在77岁的他还能下地干农活呢。再说二哥家的大侄女有肾病，因为激素用多了，肺坏了，白肺，两部呼吸机抢救无效，最后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，大侄女寿衣都穿在身上了。我带着她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9字真言，大侄女活过来了。我三姐70岁了，中共病毒疫情期间，周边的人和三姐夫都染上了新冠甲流， 我三姐却由于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了福报，安然无恙。我大姐信佛教，每次我给她讲三腿都被她训斥，还叮嘱我在外面不要乱说话。2015年大法弟子起诉江泽民后，我再去大姐家串门。大姐家有一个智障的孩子，那年她41岁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，相当于1岁孩子的智商，会说的话也只有几个单字。我就耐心地给姐姐一家讲真相，讲全国21万人起诉江魔头，讲他出卖国土，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迫害法轮功，讲三退的重要性。智障的外甥一声不吭，我拿了一个真相护身符想给外甥戴上，可是他口水流了一身，在身上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。我找了一个新的保鲜袋，把护身符包好，放进他的上衣口袋。我拉着他的手说，外甥，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法师父叫我唤醒你，等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刻，我们随师父回家。我的话音刚落，外甥竟然双手拉着我突然大哭起来。我知道他明白的那一面等待这一刻太久了，当时我也泣不成声。我说，所有世上的人都是为法来的，外甥为了不造业，宁愿转生成智障人在这里等待。姐姐见状说，看来是真的，我退团，妹妹，你把咱一大家子人都退了吧。我说，这一定要本人答应才算数。
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修大法延长了我的寿命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吉安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。我今年75岁，我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，参加工作后又在中共机关工作30年，曾经一直对信神的宗教人士第一眼看待，认为他们愚昧无知。1989年我感觉不舒服，到省城大医院检查，确诊为心脏二尖瓣闭锁不全，后叶脱垂，形成血液反流，心脏杂音一级半，还构不成心脏病。可到1996年夏天，我胸闷，心脏隐隐疼痛，又去省城医院检查，心脏病发展到血液重度反流，心肌缺血，心力衰竭，专家警告我不要失去治疗机会，就是要我立即做手术，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。我在县城工作，远离一二线城市，没见过谁做心脏手术，我对此事很畏惧。我知道一个研究周易的高手曾给北京的高官算过命，于是我找他给我算算命。他说我的寿命到51岁，还有三年寿。他叫我在北边找中医看，找名字中带子、三滴水、木的人看，能看好。在51岁前一定找他。我又找几个算命的先生看，他们都说我是51岁的寿命。我到处找中医看病也没找到，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我爹就是51岁去世的。1996年秋，我因心肌缺血住了一个月院，打二磷酸果糖营养心肌，心脏疼痛难受减轻，但一个月后又犯病了。我的心脏每天都像有块石头压着一样，难受的喘气费劲，回家上四楼需要歇两歇，心跳的像要从喉咙钻出来，睡觉需要吃安定药，睡醒时身上立即汗淌成流。1997年我49岁，觉得自己快要死了，活不到51岁了，我实在挺不住了，决定去北京做心脏手术，筹集了10万元，联系好了北京医院，专家说我随到随做。第一部分，修炼法轮功。 我正要启程时，我大姐气喘吁吁地来找我，不让我做手术。她说，快跟我练法轮功吧，我练7天了，我觉得这个功很神奇。我过去不喝排石汤，不能吃饭，吃了饭就堵住，上不通下不泻的。我练上法轮功后，没喝排石汤，不但能吃饭，还能吃豆包了，这不是神功吗？我嘲笑她说，你共产党员国家干部，不信科学，搞迷信。没等我说完，大姐就说，什么迷信不迷信的，我过去做过右侧乳腺癌全切除手术，剖腹产手术，小腹还有一块8丈大的硬结，后来又得了胆结石病，石头长得和胆一般大，胆囊皮贴在石头上已经坏死，教授叫我快把胆囊摘除，防止癌变。做手术的滋味真是生不如死，我宁可死也不做手术了。我都好几年不敢吃豆包了，怕消化不了，我这些事你不是都知道吗？我父母去世时我还小，大姐像父母一样照顾我，我也像尊重父母一样尊重她。虽然我心里根本不相信什么练功的事，但我知道姐姐一心为我好，不能惹她生气，这样我不情愿地跟着大姐走进了学法典。学法典的女主人和我同龄，论辈分比我晚一辈，是我的外甥女。她看我来了，高兴地打招呼，三姨你来了，太好了。她家31厅，她腾出一个大房间当学法典。我和外甥女寒暄几句后，她打开电视陪我看师父讲法录像。我听着讲得挺好，但不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师父讲完了，我也睡醒了，还奇怪今天怎么睡得这么好呢，但也没多想。我连9天每天下午到外甥女家看录像，竟睡了9个下午，家里成盒批发的安定药谷维素一片没吃，竟然忘吃了。看到第8天时，我小腹部位有拳头大的一块地方呼呼地往外冒热气，觉得很舒服，我也没多想，心脏也不难受了，也不疼了，因为我不相信，还没多想。大姐给我请了一本转法轮，叫我天天认真看，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有时看一段就差一句没看完，想看完再睡也挺不住，就睡着了。一本书我看了3个月才看完，竟睡觉了。大姐问我感觉怎么样，我说不难受了，就是一看书就睡觉。她说，好啊，是你脑袋里有病，师父在给你调整脑袋呢。说着他打开转法轮念给我听，师父说，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，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，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，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，他不知道。我练功1个月时，小腹部位砰砰地跳个不停，有时向上跳，把腰带都要拱起来。我有些害怕，怕肚子里长瘤子，决定到医院做 B 超。我刚往医院走几步，还没出楼呢，发现自己来月经了。我例假已经停了1年多了，怎么又来了？我问同修，他们高兴地说，是师父在给你向年轻方向推呢。这时要陪我去北京做手术的弟弟从千里之外打来电话，说他已把工作交给别人了，我哪天去北京他就哪天坐飞机去。我说不去了，我病好了，练法轮功练好了。他说可别耽误了。我说好，心里也想是不能耽误了，我得做2手准备，该学法练功就学法练功，一天不落，一旦犯病马上治疗。1997年10月，我在同修那儿拿到师父美国法会讲法的经文，我一宿就看完了。师父又给我向前推了一步，我又来了一次例假。至此我心里清亮无比了，给我多大的官我都不要，就修炼法轮功了。辅导员组织学员去农村弘法，我积极参加，逢人就讲法轮功祛病健身有神效。第二部分，师父不让我离开学法典。我学会了练动功后，就去大练功场练功。练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，两只手怎么也举不动，一只手高一只手低，一会儿放下来一会儿举起来， 两只胳膊也抱不圆。一天我刚投钱抱轮，就感觉有两只大手拖着我的手，拖了六分多钟时，我想我得看看是谁这么负责任。睁眼一看没人，谁呢？练完功，我找在练功场给大家纠正动作的辅导员秀玲问，我投钱抱轮时是不是你拖着我的手拖了六分多钟？他说不是，我是师父，因为练功场里没有别人。开天目的同修说，师父穿白上衣蓝裤子在练功场里走，给大家纠正动作。练静功是我的一大难题，学法典里十多个同修，他们练一段时间后多数能双盘，不能双盘的也都能单盘半小时以上，而我连散盘都挺不住。我天天去练，练了两三个月也不行，我泄气了，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。一天我在学法典里散盘了一会儿就挺不住了，便伸直了腿，看看别人都行，就我不行。我闭着眼睛心想，明天不来了，我不是这块料。刚这么一想，感觉一只手把我立着的脚扳倒了。我睁眼一看没人，我又想，明天我说啥也不来了，根本不是这块料。不一会儿，一只手用劲儿拨了我的肩膀一下，我立即睁眼看是谁。我身后没人，身旁坐着的同修正在双手结印打坐呢，如果是他，手都拿不回去。啊，一定是师父，是师父，师父不让我离开学法典。练完静功，我把这事告诉大家，同修们都说，师父管你了，怕你不来。别着急，慢慢练，一定能盘上。我不敢离开学法典，天天练，不着急了。我回家用20斤的米袋子压腿，坐在椅子上用手压腿，慢慢的腿软了一点儿。我由散盘到单盘用了一年多时间，可还不能双盘。大姐问我，你是不是怕盘腿累犯心脏病呀？我说是的，我一盘腿疼了心就难受，我怕疼犯了心脏病。大姐说，你得把有病的心放下。大姐提醒我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病根已经摘掉了，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，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，遭一点罪，你一点不承受，这是不行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心性就应该高，你不要老害怕是病，怕是病也是执着心，同样会给你带来麻烦。修炼中要消业，消业就痛苦，哪有舒舒服服的长功的？要不你的执着心怎么去呢？大姐说，你害怕啥呀，咱们没病了，是那个肠往出冒黑气呢，业力消下去后能转化成德，师父把德给咱们演化成功，多好啊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咱们啥也不要怕。大姐悟性高，他看转法轮书上的每个字都是佛道神，我明白了，逐渐的不害怕了。我在家一分一秒的练盘腿，常常累得连拉带吐的，我咬着牙，心里默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话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现在我已能坚持双盘一个小时了，我病好了，什么活都能干了，50斤一袋的大米我能从一楼扛到四楼，单位组织活动我还登上了泰山。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感谢同修的帮助。第三部分，修心性。我天天大量学法，按照师父的法修心性。1998年单位搞福利，每人给40斤豆油，我拿着邮票去粮店取油，买油的人排着长队，店员用管子从大桶里往出抽油，直接抽到买油人的桶里，再上秤，多了往出倒，少了用提漏添。可轮到我时，店员不用管子抽了，改用提漏一提一提的给我打油，打得很快，没等提漏里的油倒净，就打起下一提，把油带回一些，提提如此。20斤的桶还差一寸多没满，至少差2斤油，两桶差4-5斤。我吃亏了，心砰砰的跳，公平秤就在眼前摆着，我兜里还有物价监督证，怎么办？ 我是修炼人，不能和常人一样争斗。我拎起两个桶走出粮店，打个倒骑驴上车往家走，越走心越跳，心里翻江倒海的。我吃亏了，我得回去找他要油。不行，我得听师父的话，明明白白的吃亏。我心里喊，我是神，他是人，神不能跟人一样的。心还跳个不停。我心里喊着到了家，把油桶放到仓子里，一关上仓子门，脑袋里就像拉开幕一样，一下心就变了。我占便宜了，他少给我油，他丢得了，都给我了。又一想，他老这样损德，不得招灾吗？我落泪了，我得想办法告诉他这个因果关系，他要不听可咋办？我为他忧愁一下午。晚上到学法点，辅导员说，今晚咱们看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录像。师父讲完法走下台，背景上出现了法轮图形。开始时远处是一个小圈，圈由远到近越来越大，圈里出来一个大佛像，是石头雕刻的。大佛瞅我笑得很开心。我端详着佛，不是大肚弥勒佛，也不是释迦牟尼佛。前边的同修站起来准备回家，挡住我的视线。我着急地叫他，快坐下看大佛。我一喊，大佛一下子没了，圈里一点一点地出现了法轮图。我们17个人看录像，他们都说看见的是法轮图形，说我看见的是师父。我才恍然大悟，我看见的是师父，师父是佛。我激动不已，我到处告诉人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李洪志师父是佛。有人不理解，说我精神不好。辅导员告诉我，不能随便说，应该搁在心里，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讲真相。我的修炼来了一个大飞跃，从无神论到信神，从为了祛病健身到修炼返本归真，我坚定不移走在跟师父回家的路上，师父叫我做啥我就做好啥。我得法26年，转法轮通读了大约1300遍，抄写三遍，背了三遍，红银至红银六大部分能背下来，发正念四个整点基本不落，讲真相的项目也参与很多，发传单、面对面讲真相等。我还和同修配合承担本地安装真相手机技术，安装电脑技术。我在做三件事中不断修正自己，不管遇到什么关难，特别在生死攸关时，我就是坚定一念，只有师父能救我。我靠信师信法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生死关，我的生命已经延续到75岁，我还要继续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多救人，圆满随师还。
各位听众，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。